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每周五晚，我们聊点儿
有的
没
的。
我觉得这一期开场的时候，咱俩可以先讲一下我们分别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
冰火两重天。
对对对。
我们先来自报一下家门，我是西西，我现在在崇礼，我在进行一项运动叫滑雪。
我是小璇，我现在在夏威夷。那我在这里能做的事情就可多了，你知道吗？我这两天就正在排，因为我要还要在这儿待一阵子，我圣诞的假期可能从大概这周四就基本上可以开始了，所以我就给自己安排了各种夏威夷文化表演啊，冲浪啊，浮潜啊，潜水啊， hiking 啊，各种行程现在我就在排，然后这是我现在主要的快乐来源。就感觉浪到飞起。而且你不是在上班吗？为什么你现在在崇礼滑雪？
你说什么？哎，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下一段工作中间 gap 的时间没有很久了，然后我就想说我可能需要趁着就是下一次满血回归之前需要把自己的整个身心状态调整一下，因为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是真的太久没有出门玩了。我上一次旅行是五一的时候川西，然后我就觉得这大半年就有一种就一直都没有完整的回血。当然比如说滑雪也不算是一个旅行吧，它可能更像是一个我为了滑雪这个运动来，然后中间的这个过程比较放松，这可能算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小的回血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它是 work 的。对我来讲虽然在上班，但是因为这两天我不是很忙，基本上着急的东西都已经交付了，所以这两天还好，基本上可以用手机什么的处理一下工作，所以还 OK。 然后你呢？你现在是工作时间和玩的时间怎么安排？
我是整个十二月在夏威夷待一个月，我现在已经大概在这儿待了两周的时间，但是同时我是在工作的，过去的两周是没有休假的，所以工作日我还是该上班上班。但是因为我身在夏威夷，你就不由自主的会想要放松，就是外面有那么多好玩的在召唤你，对吧？也很难坐住这个板凳一直在上班，所以我也会让自己早一点下班，每天再加上我还有工作的时差，所以我还是可以在下午的时候出去玩一下，大概是这样。然后到后面两周圣诞假期的时候，我就会彻底的出去玩，就不用上班了。但是其实你讲到上班这个事情，我前两周没有很放开的去玩或者没有休假，是因为我知道我后两周有假期，所以前面两周我还是在上班的状态。其实你刚刚讲，因为现在你就快要进入到下一份工作嘛，所以中间这个交接的时间工作还比较容易能把控，但是你之前很久没有休假出去玩，可能有很多原因，就是为什么你在之前的这大半年的时间都没有出去。
几个原因吧，第一个是客观的没有办法避免的是疫情，北京这半年经常会出现室内本土的确诊，或者是说经常性的会有一些比较严格的政策出来，就不准离京，很多地方都去不了。我不是之前也说过我买过畅游中国，然后想要在春节以前趁周末时间出去玩一玩，这是我2021上半年的时间，我就觉得我的周末回来以后，我的整个这一周都是可以完完全全在工作状态里的，然后周末再去相当于攒一波血。但是我的下半年就完全没有，因为周末的时间就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些会或者活动，可能周末的时间我会给自己安排室内的活动，但是室内的活动呢它又不像是我换了一个环境，可能对我来讲没有那种新鲜感，所以就一直没有那个状态。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疫情，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我可能早出来了。
我其实刚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会感受到，尤其是因为我在这边刚开始工作嘛，还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其实如果是在大家都不休假的时候我休假，我还是稍微有点紧张感的，尤其是我还很新嘛，然后我现在也是一个在 rotate 的一个经常会换团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我就会觉得啊，我一共就那么点时间，如果我在休假我再出来玩的话好像就更会耽误这个工作的进度。但实际上我在工作当中是听到 各种人的鼓励的，就是比如说我的 manager 包括项目的管理人啊等等，都是说虽然你是在这样的工作状态里，但你仍旧值得去休息，你该休假的时候还要去休假。这也是激发我想来夏威夷住一个月的其中一个原因啊，至少他们鼓励我说你不用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你还是要去想你怎么去享受生活，你趁现在大家都 work from home， 你可以去这儿看看去那儿看看，这其实是很好的机会，才启发了我说啊，我可以去另外一个地方工作一下然后休息一下。但是我今天你知道在跟我另一个也是同一个项目里的同事，就是跟我类似的情况的，他甚至比我更甚，是到了因为后面两周是我们是圣诞，但并不是说像国内过年一样大家所有人都是放个一两周的假，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的正式的假期就两天，但是有很多人会把年假放在这个时候休，就前后休，所以其实有的人是会还在工作，然后有的人是会彻底的休假。因为很多那个我们需要合作的人都休假了，所以我们的节奏也即使我们不休假也快不起来。但他今天就跟我讲说他就会觉得有点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觉得啊，我希望我能做更多的工作，如果我没有在 accomplish something， 他就会觉得紧张，他就觉得是一个不好的状态。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在大家都休息的时候你也休息，这其实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这样等大家回来的时候同时都可以再重新开工嘛，然后节奏可能也会更快。但我觉得我就从今天这个对话当中感受到了其实我也是有一点这种状况的，我就感觉好像如果大家在工作或者说我应该工作的情况下我没在工作我在放松，就好像这甚至可能我说到这里甚至觉得有点矛盾，就是我在上一期的时候我有讲说我在工作上的态度是事情交到我这里我是要把它做好的，但是在这种心态下你同时怎么能让自己是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而不是紧张的说我必须得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把我的精力都放到这个上面来，这才叫做好吗？有的时候会跟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就比如说大家都放假了虽然我没休假，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划一天水，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不是非得 focus 在我需要做的工作上，我一边想要给自己放松的机会一边又觉得哎，这是不是对不起我的工作，会有一点点这样的小的心里面的矛盾在这里。我不知道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可能自己真正在工作状态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全身心投入的，我很清楚我是一个需要休息的人，就是我比较清楚的知道自己这一点，不是所有时间或者是说事情做到我这儿我是会做好是会尽全力的，但是尽全力可能是我自己内心对这个权力的定义，可能比如说我做这个事情尽的权力，那可能和别人花的时间不一样，那别人可能花10个小时我花5个小时，但在我这儿就已经算是尽全力了，他可以 deliver 就 OK。 这个是我想说的一个点，就是可能大家对于尽全力或者努力的那个时间和定义分数值是不一样的。我其实比如说举个例子，今天我是工作的时间在滑雪，但是我其实是内心是有一个紧张感，是我会不会收到工作邮件，会不会有需要处理的，但是这个情况是我预先基本能判断的，就是今天大概没有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些工作是需要马上给 feedback 的，所以今天我就会安排不太需要我立马给，所以我就安排的滑雪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内心是有那个紧张感，就比如说诶，如果来了一个工作或者来一个工作电话，那我肯定也是要及时处理一下，但是我觉得及时处理不等于说我完全就为这个事情而担忧，而不能进行我现在，就既然我已经选择了在这个时间来让自己放松，那我觉得就享受一下现在我给自己设定的这个身份里。
哎，我觉得你刚刚这一点其实还挺重要的，就是我们就拿工作这个场景举例子，其实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休假的时间，但是不同的人在这个休假的过程里其实心态也是不一样的。
心态不一样。
对，就比如说我现在我的团队里有些同事，我就能很明显的看到这种区别，就是有的人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即使是我在放假但还是会有紧张感，就比如说我可以看到比如说邮件发出去他就会回啊，类似即使他在放假是有这样的同事的，就会觉得 还是很牵挂工作吧，但是也会有同事就是他一旦开始休假他就彻底失联了，你是不可能找到他的，就是所有的那个联系方式全部下线，你就只能等到他休假回来。当然我们公司是包容甚至是支持这种状况的啊，就是你休假就好好休假，所以其实是没有人要求你在休假期间也要能够联系到你啊等等，但是仍旧会有同事是没有办法完全放松下来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其实也看到了我的一个变化，这可能也和工作环境有关，就是我之前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其实是完全是前者，我都不记得有多少次是我在放假或者在出去旅行的过程当中还在同时处理工作的事情。我印象特别清楚，有一年我去日本的时候，当时也是有一个项目在进行，然后我觉得我很需要就是 responsible for it，然后我就有一天是在那个东京，就是在涩谷的某一个咖啡馆工作了一整个下午，处理工作邮件啊，然后做什么之类的，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那个时候还是很，即使是在玩，但还是很牵挂工作的。但现在我就是一个，如果我是真正的就是休假啊，提了休假的那种状态，我是不看我的工作信息的，我会把我那个工作的电脑完全关掉，然后把手机上可能和工作有关的提醒也全部关掉。我希望我能够尽量的在这个休假的时间断联，因为工作的事情总是会让人有多多少少有一点紧张的，我就希望尽量的把那种紧张感给排除。我会觉得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就是这种完全排除的这种状态才能让我到达一种很放松的状态。但是刚刚你讲的，就比如说你知道有可能会有工作电话等等，但是你不会为他感到焦虑或者感到担心，你觉得这对你来说是一个足够放松的状态吗？
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我有时候现在经常处理工作是一些很及时的，比如说需要电话沟通或者是立马想一个想法出来，那它其实不是伏案在那儿，我需要一直坐在那里的，就是有很多时候可能是需要跟人聊，也不一定是面对面的聊，只要我这个脑子在活动，然后有一些想法，我觉得在哪儿，其实场景在哪儿都 OK 的。所以其实我也不局限于我自己一定要坐在那里，然后敲着电脑再跟对方打工作电话，这是我觉得在我这儿不存在的一个工作设定吧。其实我也想到之前我出国玩的时候，应该是在匈牙利的时候，当时我跟国内的时差是相当于是我晚上大概三四点钟，凌晨的三四点钟在跟国内开电话会，大概也有那么一两天是这样的状况，但是我觉得还好，就是我也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变得很焦虑，还是那个点，就在于我是觉得工作场景其实和我工作状态是不相关的，就是我可以立马在任何场景下可能都可以进入那个工作状态，就像你刚刚说，你可以在日本的一个咖啡馆里，在哪儿其实都可以，它只不过就是工作嘛。
我补充一点点啊，就是我感受到一个区别，就是我其实是会被那种哦，我今晚可能有一个会，我今天的心情可能就会受到它的影响，我会有一种紧张感，就是我今天还得
就会为了这个会安排，
对，即使是我已经比如说我知道这个会要做什么或者我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因为我还要有工作要处理，即使是在一个比如说今天晚上的一个时间，但我还是会
想它，
就是可能我没有办法，就是除非我真的断联，我会彻底的放松，但是如果比如说我白天在玩晚上还要在工作，我就会时不时的就会去担心那个工作。
其实你这个不同，我想说到一个点，就是这个工作的紧张或者是想这个事儿也分情况，就比如说这个事情是我自己独立可以，比如说我出去玩一天回来我自己可以独立完成，和我还需要跟别人比如说开个电话会或者是说讨论一下，这可能在我这儿也是不一样的。我如果是自己要独立完成，我觉得还好。但是如果我要跟别人开会的话，可能就跟你的心态差不多，就是我会这一天都带着这个事儿在心里面。想回到你刚才说，你现在工作里面休假的状态，和别人联系不到你的这个工作的事情上联系不到你，和你在之前在国内的这个不一样。然后我想可能是跟公司文化也有关系，我知道的包括我自己项目的一些合作的伙伴，他们是外企的话，基本上就比如说他们很明确的说下次或者是这接下来这一个月的周会我们就项目会我们不开了，因为我们要整体全公司可能是什么出去玩团建，然后就全部人都消失， 他们是整个公司的团建，全部人都消失，然后这段时间他们自己都会空出来，而且回来的，比如说他们出去玩回来的后一天也不会安排任何会，就说他们回来的后一天大家基本上也在调整状态，那一天可能也不会去安排一些很紧张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跟公司的文化和就是整个你的团队的构成，然后领导的风格也有关系。你就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是用邮件来沟通的这种，那可能就不需要你当下去立马回复，你可能是需要在你工作时间去处理就好。但是有一些，你像国内可能有很多是什么微信，微信可能还好啊，就比如说企业微信，你能看到它是否读了，
读没
然后
读
你
是吧？
读了，你读了又不处理，又
哦，
这就有点尴尬。有一种你看到了但是不回复，也工作里面也不好处理吧。我是觉得这个也跟公司的不同的文化有关系。
我觉得尤其是你刚刚讲到这个公司文化的不同，你提到了可能有一些外企的合作伙伴会不一样，我确实感到了很明显的这种区别。这个外企可能我们需要特指一下西方的外企，因为你比如说日本的外企可能会比我们更努力，我不知道。
没有没有没有，我指的是日本的外企，他们确实是，
哦
这也是非常 surprise 我的地方，他们竟然可以如此的像是西方的感觉，像你们公司的那种感觉。
哎，这也挺 surprise 我的。我一直以为日本的职场，因为我听到很多日本的职场的，
很拼，对不对？
对，可怕的故事，你知道吗？所以我以为日本的公司是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但至少我觉得，如果去比东西方的话，我的这个工作经历的话，我觉得或者至少是美国的公司还是蛮尊重你自己的个人时间，包括下班就断联，休假就断联。这种我觉得还是比较明确的，这是一方面，这是公司的文化或者是企业的文化；另一方面，其实我也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我们从一个大部分人的状态来讲，当然在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区域都有不同的人，但我看到大部分是，我拿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做例子，我就感觉从小到大，我是整个环境或者身边的人以及社会都是期待你要非常努力的。你要尽你所能，try your best，包括那映射到工作中也是一样的。那你应该非常努力的工作呀，你甚至这个努力带到了，比如下班之后还要去处理工作，或者休假的期间还要继续工作，类似这种状态。但是现在在这边，我会感觉到，当然这里的也有很多很努力的人啊，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到这个社会或者身边所有的人是期待你，你必须要尽你所能的。我其实是没有感受到这种状态，更多的是说，就比如说工作，你在这个岗位上，你把这个事情都做了就可以了，他并不会去追究你有没有够努力啊，或者是啊，你怎么能不拼呢？就是其实对个人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或者期待的，所以我就看到更多人其实是一种对待工作，其实也是一种挺 chill 的一个状态。当然我好好工作。但是它并不会是成为我非得要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我对自己也没有这样的期待。下了班之后就开始享受生活呀，不管他是有什么爱好，或者只是简单的，比如说跟家人在一起，或者跟朋友在一起啊，这都是一个非常正常，也是非常受到鼓励的一种状态。但你知道，我甚至在国内的时候就感受到说，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哪怕是工作不是很忙的时候，比如说我终于就是下了班，可能我就是会躺在家里啊，刷刷手机啊，追追剧啊，类似这种。但是我就会听到声音说：“哎，那你怎么不看看书呢？你有没有考虑过花这个时间
不
去？
学习呢？
对对对，或者是，
对，上个网上的线上课，
哎，
对
没
吧？
错，我的天呐，真的真的，
考
考
个
个
什
什
么
么
证，
证啊？
对吧？
然后或者是你有没有想做个副业呀、啊、什么的？就好像是如果你没有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努力，甚至都觉得有点不对，我会有这种感觉啊。”在之前的经历里，我会觉得，甚至这个社会对你是有这种期待的，就是你要榨干自己去努力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因为你刚刚分享说，你很知道你是一个需要休息的人，你有感受到这种来自身边环境或者社会对你的期待吗？
有啊，我觉得其实听到“时间管理”这个词也是近几年的事情。我觉得小时候哪有人在说什么时间管理嘛，对不对？大家对于这种家的概念，可能就是大家下了班朝九晚五的生活，可能也是那个时候的工作形态没有那么多样化，然后很多人都还是公务员或者是这种企业，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时间，都是下了班以后就是回家 陪家人，要么就是看电视，要么就是就娱乐方式也比较有限嘛，可能就都是一种比较 chill 的状态。那这几年大家非常频繁的提起时间管理，就是在说，总会有一些宣传性的这种引导，是比如说会非常激励人。假设是说这个博主是什么早上起来4、5点钟起床，然后看他的时间表，5点到6点怎么样，6点到7点怎么样，就是一天排得满满的，都是需要这样的一个状态才会受到追捧，或者是说才会受到大家觉得这才是一个成功的人，这才是一个。就会把他捧上神坛，你知道吗？就是宣传论调也是这样的。之前我跟一个朋友聊天，然后他就说：“哎，为什么会有人能接受那种很普通人的设定，朝九晚五的工作？”我当时就听到这个话，我就在想，是说朝九晚五的工作就是普通人吗？为什么只挣一份基本工资就是普通人吗？
或者说这有什么不好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要分两个角度。如果是普通人的话，那我们所有人都是普通人，就是每个人都一样，都是平凡的人，对吧？然后你要说不普通的话，那可能更往回倒一点，就比如说我们的父母也是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但培养出了我们，我觉得他们依然很伟大，他们也不普通。所以我觉得他们也不是说真正是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工作上，可能他更多的时间给了孩子，给了家庭。那我依然觉得他们也不普通啊。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概念，对于怎么安排时间，我觉得就国内会有一些宣传性的导向，然后再加上大家还是觉得会需要学习，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是一个导向。
你刚刚说到小红书什么时间管理这种啊，我最近其实也是有一个感触，是我意识到了我自己心态上的这种波动。之前我们其实，在节目里也各种聊到，我其实，在工作上是相对一个蛮躺平的人，就是我对自己也没有一个特别高的要求，类似这样。但我仍旧会受到那种更精英的人的状态的影响。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最近在 YouTube 上看到一个博主。他是我们的同龄人，北大和我同一级的，学其他专业的，大学毕业之后就来美国这边留学，然后就工作。最近几年呢，他就辞了工作，在创业，做得也蛮好的。然后他同时呢，又开始做 YouTube 博主，一年之内就几十万粉丝的那种状态，就是都做得很好。因为我看他的 YouTube 的频道，他的状态也很好，就他就在分享他做的这几个不同的事情啊，也都是。分开的，并不是说他通过做这个事情就促进了那个事情，就是一种很斜杠的状态吧。也可能是因为，其实，在之前的经历是有点像，尤其是他又是我们的同龄人，也就是跟我们一样，就是好好上学嘛，然后就开始做自己的事情。我一方面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我是不太斜杠的一个人，不想 push 自己很紧的一个人，但同时我也感受到了，我心态上是被他影响的。就是我一边觉得我其实离他蛮近，但同时也离他很远，然后那个近的部分就让我觉得，诶，他怎么可以做得这么好？我是不是不够努力？
我要不要试一试？
我虽然还没有到试一试那个程度，
那你开始 question 自己了。
对对对，就是我心里有这个波动，人是可以做得这么好的，就好像我。
不够努力吗？
怎么样了吗？对对对，有一点点在问自己，所以你刚刚讲到这一点，我最近也是有一点感触的，就是仍旧这种一种更努力的状态，或者更精英的一种状态，其实还是会影响到我的。虽然还，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不会影响我的行为，因为我的行为还是蛮符合我自己的逻辑的，但是我很难控制说心态上也不受影响。我意识到了说我心态是会有波动的，在我看到。类似这样的案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那我在一个很接受自己躺平的情况下，都会受到这样心态的波动。我不知道是这么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太受到这种你要做得更好，你要成为一个更精英的人的这种要求的一种潜移默化吗？让我也觉得说，哦。那是一个更好的状态啊，他就是做得比我好啊。但实际上我再从我自己的逻辑或者从我的价值观去想的话，那我们都在过着自己想要的人生，对吧？也不会有什么区别。但好像就隐隐约约觉得，哎，他比我好，就是这种感觉。这不是一种比较，而是一种让我回过头来问自己的一种状态。我就感受到了这种心态上的波动。
明白，其实我自己内心有时候也会 影响我的会是身边的人，可能不太会是一个我只能通过屏幕看到的一个博主或者是其他人，可能也是因为你刚刚说的这个人离你也比较近，你们当时是在一个环境里面。有时候我也会，比如说我身边的人有一些特别闪光的点的时候，我也会问自己，我能不能做到，或者是说我可不可以做类似的事情。有一些我特别感兴趣的呢，我就真的会去试一试，但是试一试最后也并不一定会做到一定成就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试了，然后知道了我自己在这个里面的成或不成，要么就是我自己在里面怎么样一个状态，其实我在经历的那个过程里面就已经尝试过了，内心已经体会过了，然后最后有可能也是一个又回到一个躺平的状态，但是这个事情经历过了。有时候我的解决办法是这样。再有一些比如说我看到别人特别闪光，我有时候会问自己啊，就是他特别行的这个点，我接不接受自己做不到。我觉得可能跟你刚刚那个 question 自己的可能有点类似，但是又不太一样，是不是？
我更多的是问自己想不想。对我来说出发点很重要， motivation 很重要，我想不想要这种状态，以及不要因为别人这样我就这样，对吧？那个是很不符合我自己的逻辑的。但是当我看到一个好像更好的状态的时候，我一定要变得更好吗？我感觉这有点哲学上的问题了，就是我们一定要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吗？我觉得在某些方面可能是的，就比如说在某些方面我很明确我是希望自己能够一直成长一些进步的，但也许在某些方面不是，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状态也挺好，就是也没有必要非得一直进步，这可能是也常常让我自己内心产生波动的一个问题吧。我们人生的方方面面，可能这不同的方面都会偶尔冒出来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具体的方面我要做得更好吗？我感觉如果不问这个问题，好像就是大家默认的一种状态，就是你要变得更好，你要在各个方面方方面面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好像这是我们社会的经典叙事，大家都要进步。但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聊的，我觉得这背后其实可能也有一个问题在后面，是说我们一定要在各个方面都做得更好吗？我可以不那么努力吗？我就是现在这样子，那又会怎么样呢？我是指在具体某些方面啊。对，我这两天还蛮有感触的吧，关于这件事情，就感觉有的时候对自己要求蛮低的，但有的时候又会觉得，哎，我是不是对自己要求太高了，或者说我作为一个人是不是有点太 push 了，可能整个社会都是这样的一个很 push 的状态。
我刚才想到一个观点，但是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能努力某一种程度上代表着，比如说我们上学的时候会觉得我越发的努力就能得到更多的资源，比如说给我更好的工作，能让我进入更好的圈子，然后认识更优秀的人，和他们为伍，一点一点的上的阶梯，是这样一个叙事啊。但我在想现在可能想法需要变一下，是可能更扁平一点了。我觉得现在职业也多样化，包括前两天我好像也看到了那个国家好像在相当于高考，就是高中的学生有很大一部分不一定进入大学了，进到比如说是职业院校分流了，相当于有一部分专门去做这种学专门的职业技能，不再进到普世类的这种大学学综合类的这样的学科。现在有了很多新的行业新的业态，然后有很多新的机会，那并不一定是我们刚才就我刚刚说的那个你需要努力需要高考需要怎么样去获得更多的资源圈子，然后你的工作岗位，就现在好的工作岗位可能都需要重新论一论什么是好的工作岗位。
对，哎，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还蛮对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它其中本质是一个资源有限的问题，你只有更努力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那当我们说到就尤其是比如说我们看中国的话，那资源是极其有限，对吧？当我们放到人均这件事上来说的时候，那么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每个人能够拿到的资源就是很有限的，所以大家都抢破了头，只能通过不断的努力去拿到更多的资源。就比如说你刚刚说有一些人不上这种综合教育的大学，而是去读职业的学校，其实在欧洲的很多国家是这样子的，尤其北欧的一些国家，他们就是很具体的知道我进入这个学校学一项职业技能然后做什么。但我其实看到其中一个区别，或者说如果我们在中国推行这样的一种状态的一个挑战，是 如果我们去看欧洲那些国家，相对来说他们的人均资源还是更多的，即使是比如说有这个年轻人进入这种职业学校，然后出来之后当一个水管工吧，突然想起来这个工作，不知道为什么给各种各样的人家庭修水管。有代表性的我觉得典型的就是那种职业学校里出来的学生，或者是比如说修理汽车呀等等，或者做一个厨师啊，类似这样的，其实他也可以生活得很好，就是在那样的社会的体系下和资源分配下，他可以有很不错的收入啊，比如说自己也可以有房子啊，然后过一个很不错的家庭生活呀。但是如果我们去想现在在中国，当然我相信肯定在努力建设这个体系，但是目前的状况是，如果你去做那些工作是远远不及，比如说你的收入水平、社会地位，包括你的生活状态，是不如通过上了一个好一点的综合大学，然后拿到一个类似我们说白领的工作吧。我觉得在中国社会里面，蓝领和白领的这种收入差距还是很明显的，但是在欧洲一些国家可能这个差距就已经小了很多了，甚至没有差距。这可能是还是在一个到底你走一个什么样的道路，或者是到底你要努力到什么程度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可能这确实是一个相对本质的一个问题。
是的，就像你刚刚提到北欧的一些西方国家，他们可能很早有了这种对于这种蓝领工人的工作的认可，他们的社会地位因为薪资的水平其实也没有受到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对于国内的这种大家在提到维修工人或者是说跟工人相关跟什么。我记得我之前听家里面人说过一些，比如说可能在一些工资或者是养老金的这种补助上会认定什么身份嘛，然后比如说你是工人身份还是干部身份，然后我就在想是说对这个为什么要划阶级吗，要干嘛对不对？突然想到了这个，然后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把这个制度再听不到了，可能
把这个壁垒打破，
对，那就是一个更好的世界，就是更好的中国。
对，哎，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点对吧，也蛮，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我们目前的这个中国社会去分配资源的一种方式。一个是刚刚你讲的这个，比如说我们涉及到薪资或者是养老的这种不同的身份啊，什么工人身份、干部身份。我还记得那个，就是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不是都有个档案，然后应该是大学生毕业自动可能就是一个什么干部身份，就在那个上面你自动就是干部，因为你读过大学你自动就是一个干部身份。我当时还觉得很莫名其妙，我怎么就是干部了就很奇怪。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操作方式。另一个操作方式就是户口，就你拥有一个不同身份的户口和不同地方的户口，你能获得的资源也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想出来的这种分配方式，但是它也建立起来了这种不同身份之间的壁垒，然后人们为了想要打破这种壁垒拿到更多的资源就得特别努力。
对，这个其实是我刚刚突然想到的，你说到那个欧洲那边的，就感觉其实他们，我是印象中感觉比如说德国或者怎么样，就反正就那些可能本来就是一些以工业发展为主的国家，那他们就是备受尊敬的，那这些可能就是高薪的工种。但是在我们这儿一定要是他可能做着和维修工一样的事情，但后面一定要挂上工程师。
刚刚我们讲到的那个角度还对我挺有启发的，就是当然因为我们一直在被教育要努力嘛，所以仿佛努力是一个默认状态，对我们来说啊，你能不能做得更好，能不能做得更好，这是我们不断在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有很多时候可能甚至变成了为了努力而努力，就像刚刚我说的，我也会被那个心态影响，就比如说更努力的人他们的状态可能会影响到我。我会觉得有一个启发是要看这个努力背后我想得到的是什么。如果是我很主动的就是想要让自己在这个方面更进步，那就去努力嘛，就是这是我自己内心的一个原动力。如果是在这个努力之后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要去看这个资源是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或者是比如说这个努力只是一个自己心态上的，就像我有的时候在担心比如说晚上的切换，我一边在玩一边还要处理工作类似这样的，那可能是一个自己心态上的困扰，但实际上我是可以放松的，所以那可能主要是一个心态上的调整。 对我的启发就是要去看这个努力背后，努力都是有原因的，就是这个努力背后的动力是什么，能给我带来的东西是什么，而不需要被这个我要努力的这个帽子给框住。我就感觉有的时候我就会，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我就时不时的就会觉得，哎呀，我应该努力啊，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可以更努力，然后有的时候就会去问，哎呀，我要不要更努力呢？有的时候会问自己啊，就会造成自己心态上的一些波动，嗯。
哎，我在想啊，就是我们刚刚说"努力"这个词，其实还是有点不够具体的。假设说啊，刚刚我们聊了，有很多人觉得努力是可能你要学什么课，或者是去考个什么证，学什么技能，比如说现在非常流行的什么学什么 Python 之类的。但对我来说，我可能就简单的举个例，比如说我学习了一项我怎么去剪视频的技能。或者是我学习了一项我怎么，比如说我们做播客，然后怎么剪音频，那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或者是我也努力了，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成就感的事情。
嗯，我理解。我觉得首先我认同你说的啊，就是不同的人对于我们应该往什么方向努力这件事情，肯定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但可能我在描述我们要不要努力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可能讲的是更底层的一种状态，就是在我这儿，努力这个概念等于做得更好。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在今天开始聊之前的时候，我在讲滑雪。就是你说这个关于双板比较容易开始，但是单板更容易进阶。进阶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努力，可能对不同的人感觉不一样，但
我
是
可以不做。
对，就是对我来说，就比如说，我就觉得简单的滑滑双板也很开心啊。我为什么要去进阶？我觉得放在任何一件事情上，你都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就像我们说剪音频这件事情，对吧？我们现在其实有一套我们自己很熟悉的剪的流程，效率也蛮高的。我们要不要去琢磨新的方式去制作它？我们要不要去学习一些新的方式？我觉得任何这种做得更好，都是一种努力的代表。所以可能我讲的不是具体的某一类，只是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工作的事情啊。因为它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场景，但我觉得放在任何事情上都是可以去努力做得更好的。而当我们把它扩展到所有事情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好像做得更好是一个默认选项。我要滑雪，我就得滑得更厉害；我要游泳，我就要游得更快；我要冲浪，我就得一定要进步，要更好。我其实可能有的时候是在问自己这个问题：我要更好吗？我能不能就在这个低阶的雪道上一直滑呢？也一直享受快乐呢？这可能是我在问的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但也许这只是我有的没的想太多。
对，我觉得有时候人是要也听一听自己的声音。其实我觉得像刚刚我们说的，好多都是一些社会评价，对吧？就是刚刚提到的很多词啊，就是很多无论是工作啊还是什么，就是很多都是来自于社会评价，或者是说媒体宣传或者怎么样的。你看到那种东西，你是会焦虑的。但是你焦虑了，你就一定要去变更好吗？去跟随吗？也并不一定，你也可以。就是安于现在你自己的状态，然后最底层的就是人只要健康和快乐，那其他一切都可以。
对，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一个有意思的词，就是“安于现状”这个词，在我们中文的语境里，它甚至是带一点贬义的，就是它是有一点 negative 的，就是你不够上进，你才安于现状，对吧？但我会觉得有的时候安于现状也挺好的，我也可以看到这个在文化语境下呀，这些词是怎么被塑造出来的。安于现状，它其实可以是一个客观的描述，但是在中文里面，它是有带有一点负面色彩的这样的一个词。包括你刚刚说的，我们只要健康和快乐，那其实快乐很多时候是被自己的心态决定的。你是怎么想的？其实有的时候，之前我还在跟我男朋友聊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快乐是一种选择，不是说这个事情，很多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然后你变得快乐了或者不快乐。对我来说，我是会在任何情况下尽量让自己去选择快乐，就是因为对不同的事情，你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嘛，你会做出不同的反应，然后我会尽量的去用一种快乐的、积极的方式去应对任何 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那我觉得这其中就包括了，就比如说我不努力就不快乐吗？或者说我没有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就不快乐吗？其实也不是的，我觉得都是有选择的。
Set sail.